好，上叫承上，
那叫承上。
承上，什么是承上啊？
承
是啥呀？承什么承？什么是承上？
诚意等于诚信。
诚意和承上都是哈一个意思。
脱
离罪，脱离罪，脱子
怎么
写？
对。
那
好，成圣分两部分，其实它有两个意思包含在里面，它有它名词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意思，所以才会讲是圣徒 saints。虽然咱们都是挺糟糕的人，
不过我还是圣徒。
然后动词的意思是我们虽然已经是圣徒了，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
生活也是，你可以叫一过程，也可以叫生活嘛。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每时每刻啊，你的每一件事情啊，等等，这些都是啊。然后成圣呢，是不是必须的？可以记住来讲，
需要
是必须的啊，一定的。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刚才在保罗在里头两处、三处圣经文提到，让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这个他的心目当中，其实成圣和称义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啊，虽然从内容上不一样，但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它是一样的，称义成圣。然后比如说啊，像对死神你是哪家的？
像对死十一章十一节，
对，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嘛，或做顺命奴仆以致成义，这死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成圣，对吧？第十九节一个成圣，然后还有一个是永生，第二十二节是吧？第二节，但现今你们既同得了上做神的奴仆，就成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然后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看他又在对比嘛，
对
不对？前面二十一节，你看为羞耻是怎么样的呢？那是死，那现在呢？你要怎么样释放以后呢？成神的奴仆以后就结了成圣果子，就是永生。所以你看他这里头把成圣和永生、成圣和死都是做对应来讲。显然在他心目中，成圣是得救所必须的啊，虽然称义是必须的，都是必须的。所以这一点是啊，也蛮重要的啊。然后呢，在前面呢就讲了，它有这实际上第十六章它分两部分嘛，一部分就讲到一个就是说以基督的联合，对不对？这上面讲这个夫妻要是讲的那种还挺神学的，总结的那个。
就是定死在十字架，然后它是过去式，就是我
救人第六节，救人对吧？
对，它第四节第六节。
那是过去式，这里也有一个时间差，怎么解释呢？
存款。
好，解释再具体点吧。
就是
这一百万的确是属于他的，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必须要认知到他户头的确一百万，对，然后他也要能够使用这一百万，这一百万对他才有意义。所以说这个事情虽然已经被完成了，但是我们要用生命去重新经历那个已经被完成的，像罪死像神活的命定。
事实上，我们这些旧人确实，当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确实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同跟他被十字架钉死了。那后来呢？三年以后，我们也确实与他一同复活了。这是重返，对吧？然后呢？现在呢？活在世上了以后，我们是现实上凝结了信耶稣以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取款，对不对？要取出来，变成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历什么？经历和经验。像罪死，然后经验像神活，顺服圣灵活。好，基本上上次就讲，上次后面这个第二段的这个无父没怎么讲，今天再稍微补充一点，稍微再讲一点。所以他在里头呢，他保罗呢又用一个奴仆的这样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要第一呢，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就表示我们在罪的权势下没有任何的这个。必须得顺服他，然后呢，就结出了各种各样不义的果子。那保罗呢，要把什么身体献上，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把第十九节说，现今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说我们从前将肢体献给不义，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将什么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或者说给神，献给神，做神的奴仆。也是可以，也是一个意思，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奴仆他在这里做的这样一个解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东西，给了谁，或者说属于谁，那属于不同的人呢，他的用处不一样，不一定有人进来。那简单的讲就是比如说一个房子啊，给了一个什么人呢？给了一个弹钢琴的。那这房子怎么样？就是说就会充满了音乐的声音，然后呢就可能会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可能请几个赖进来一起来活动。所以这房子的用途呢，就变成了一个为音乐，一个音乐来服侍，或者是给一画家嘛，画家就把它变成什么画廊了嘛，对不对？就把他这到处画廊，给一牧师呢，那就变成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你要把你这个器，就是这个器具这个东西给了谁了以后，它就自然有它的用途。所以保罗让我们什么，把我们给神的，然后让神来使用我们。那神使用我们就必然什么？因为按神的属性来讲，神使用我们的话。就必然的让我们结出义的果实来，他会用我们来结出义的果实来，这就是咱们这一段的意思啊。那这里的奴仆呢，那就特别讲到了奴仆的事情。那到后面他就讲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奴仆的心，乃是有一个什么的心呢？第八呀，说我们不是有一个奴仆。是有一个儿女的心，大概是这个意思。第十五节凡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必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在这里，其实在保罗的奴，他这里讲的我们做的义的奴仆的时候， 是指的我们自愿，不是真正像那些奴隶一样，我们是被迫的。那我们自愿的将我们什么献给神，让神，然后我们是愿意顺服神，这是一个主动的自愿的行动，和那个奴隶被迫的，就是说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要注意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要就可怕，就是说，就是我们最后呢，做了神的奴仆，还是有一种不得已做神的奴仆的那种情况，那就不好。所以特别是比如说像这种心理的，有很多人会有的，这很多基督徒也会有的。这是你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里头，有一个人就是典型的这种心态，对吧？是那大儿子，对不对？大儿子他在那里，他享受一切的好处，但是他不觉得，他呢去干活不是愿意，也是怎么讲呢？是好像出于被迫，出于无奈。就反正我是你儿子，我就听你的。然后反正这个我得给你做，然后这样将来我好得到一份遗产。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被动的、被迫的。那我们在这里头就没有，我们基督徒是在这里，我们是自愿的。我可以回答我们几回，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第六章没问题了吧？要来第七章。第七章呢，分三部分哈，先分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举了个例子，是讲这个女人的这个丈夫之间关系这个例子。那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然后呢，第七到十三节讲世人和律法的关系。然后呢，十四到十五节又讲信徒和律法的关系。所以整个这一章，他突然间讲到我们和律法关系的事情。这是一件比较怎么讲呢，在讲罪啊，在讲我们顺服的时候，突然讲到律法，然后他讲到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他就把律法又牵扯进来，那是有一点点的奇怪，有一点点奇怪。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还和律法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他却在那里讲和律法事情，是用了一章用那么一大段来讲。那在讲之前呢，那我要先解释一下关于成圣这个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关于成圣，
这两个观点上是有可对的，还是有一些对的？
应该是不能说都错，不能说都错，但是有一个肯定是对的。但是两个都对的，现在两个都错了，不是有一个肯定是错的，现在也不能够十分肯定。但是呢，应该我觉得应该比较肯定，但是那样的话就会打倒一大片人呢，所以要慎重。有一种成圣观就认为，就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在某一个时候，经过我们自己的追求、祷告、读经、静止祷告，还是什么？不是。对，还有什么？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经过一通努力，突然有一天，圣灵就给我们 second blessing。second blessing， 对，第二次祝福。然后呢，第二次祝福呢，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我们身上彻底拿掉罪。就罪性，不是罪性，有一种就是说，我基督徒虽然得救称义以后，我们要不断的承受，不断的以罪来做征战、做斗争嘛。那有一种认为，就是说他就是表明那个罪的权势还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大家都能够比较接受的，这是观点承受的观点之一。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然后呢，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然后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我们需要不断去努力，就是把那个存款弄回来哈。变成变现，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就是说你经过追求一通以后呢，就是说然后呢，上帝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对某些人，让你有一个特 特殊的一个祝福。
真没
听。这个祝福呢，就是就是这个可以到一定程度，人可以达到完全圣洁，人可以就是说把罪性从你的这个上帝中，把这个罪性从你里面拿去。
这我真没听过。
今天你就说。
这怎么会没听过呢？
真的没听过。
嘿，你们都是从卫斯理教会出来的。
卫斯理
的圣洁，他一帮圣洁派的观点，或者是说以前有一帮就是叫什么敬虔派的观点。
哦，这是敬虔派的观点。
对，可以追求到一定程度，你可以。
敬虔
派是什么？不知道。真的。进信，敬虔派就是敬虔派，他是就是那些追求，比如说盖恩夫人，你知道盖恩夫人听说过吧？
听过，但没印象。
哎，
好像在那个什么每日灵粮里面会出现。
盖恩夫人，
我没印象。某年的作者呀。
对，就是那个，就是黄渤。
怎么变成文人了？文人了，做了去
了。啊，黄渤。
我发现这毛还是考文夫人。
啊，那是考文夫人。
我错了。
对，就是。
哦，那有可能是考文夫人。那我记错
了。
是考文夫人，改名夫人，是个夫人。
陶伟。
对，就是比较讲究这种灵修啊，然后表扬这种。
是。
再远的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叫什么？那叫灵修，就是叫苦行
啊，苦行苦修派，
苦修派那一类。
把那什么绑在大腿上的人，
那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个Second Blessing 确实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先提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卫斯理，不过好像他们现在我听也不太讲这个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讲的一个，其实呢，他讲的就是说。啊，人的这个会做，然后呢，但是还会不会犯罪呢？说你没有罪性以后还会不会犯罪呢？还会。
没有罪性了再犯罪，没有第二个耶稣。
没有罪性了再犯罪，不一
样。真的？是啊，因为你假如没罪性了，就变成像亚当那样子、啊。
哎，对，这就是他的理论。
你就变成亚当了，
那他理论就是说，虽然呢还不再犯，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还会再犯。那耶稣的宝血还会再遮盖。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一种说法，知道的。但是他的这个根据就是我们这第六章前面这一段难说，因为你不能光说他不对哈，你也不能光说他对，说对咱们都得用圣经讲话，对不对？但是他人家也能引出好多的圣经根据，比如说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什么灭绝了，而且呢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那这样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对，
不会是特别的几个人在那儿自己钻研。
对，但是他说你追求不够嘛。你没有你那个兑现银行里签的不够。
可是他这里的，可是他这里的密也不是只是指某些特定人呐、啊，他这里是写给罗马的人，根本
你知道我们就应该是基督徒了。这个我们若在他的形状死，这是指的我们都是基督徒。
对，可是那个那什么 Second Coming 那个是好像是基督徒中的，还有一些特别虔诚的。
他是说你只要追求就会有。他倒是没说是特别，不管怎么样了，他就说使罪身灭绝，但是呢，这里呢，就讲到他把罪身当成什么？当罪性了嘛，对不对？
嗯，
他把罪身当罪性了。那实际上呢，这里罪身应该是讲到身体嘛。
嗯，
罪身当做身体，那灭绝呢？这个字的翻译其实就难在这儿。这灭绝可以多一字，那新译本这么翻译的，我找新译本。第六章第六节。新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以基督徒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机能，
罪身丧失机能。 所以说罪身是指就是我们犯罪的身体。
嗯，
啊，机能呢，其实在这个灭绝这个东西，它就是说它这里可以当做啊，在这个希腊文的多义字嘛，可以当做闲置无用。所以它最深就是我们这个手啊、眼啊、什么脚啊，就不再去，就是说做给罪去做罪，为罪服务，就基本是这意思吧。知道就好。所以它这个解释是这一段是不能够完全支持它的这个解释，别的它也没什么，但是只是知道就好。既然你们都没听说过，就算了。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七，时间磨得差不多了。七章一到
一到六节，
一到六节，你先念一到六节，编一节，正好二四六七多一个人啊。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的罪身。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和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这样我们可说
好，好，行，可以，可以，可以。所以这里呢，保罗突然就把这个怎么讲呢，成圣这件事情和律法联系上了，实际上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有没有奇怪呢？
嗯，
没有奇怪，很正常。因为你我们在得救这件事、称义这件事情、寻求圣洁这件事情，律法和我们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保罗非要在这儿讲这件事情？讲给犹太人听。所以这整个第七节是讲给犹太人的，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干啥？
你们要再次强调。
再次强调。嗯，好，那我们看啊，那你会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突然他和第六章有实际上很对应，都讲到死了。第六章讲罪嘛，说我们在罪的权势里死了，所以罪就对我们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作用。在这里呢，他说什么？说我们其实向着律法死了，律法也就对我没有什么作用。那这里他就说，那就是说他这样做了这样一个对比的结果呢，使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第七节所说的，应该念第七节啊。张老师，张老师，给我们念一下第七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所以这样一来，他保罗在做这样一个比喻和对比的时候呢，他都是很对应的。然后火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在圣灵火这里，我们他说我们在我们向着神火，对不对？在第六节说我们在律法上死了，然后我们就什么按着心灵的样式，其实按着圣灵，按着圣灵的心样，然后呢就是在圣灵火。所以他在做这样一个完全对比的时候，他把罪和律法完全等同起来了，对不对？从和我们的关系上，他把罪和律法完全等同起来了。那所以第七节就说了，那样罪，那罪是那罪，那律法是不好吗？律法是罪吗？不是，不是。为什么他要做这样一个等同呢？好，这个问题先留着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他马上做了一个比喻，对不对？这比喻是什么？这比喻讲到丈夫和妻子这样一个关系，对不对？丈夫活着的时候，这妻子就对这妻子丈夫，因为他丈夫还活着嘛。丈夫在活着的时候呢，妻子呢就不能就说要受丈夫这个律法这个限制，对不对？他就不能归给别人。他只能归给他，只能归给这个丈夫的，就相当于立法。然后呢，但是这个立法死了呢，妻子怎么样？就自由了，对不对？他归了别人也不算什么，也不算犯淫乱，对不对？也不算犯律法。所以他用这样一个例子，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可是其实应该不是律法死了，是那个妻子死了。
对呀、问题在这儿，这是我要问的问题。但这个例子它有点就是说
有点奇怪，怎么律法死呢？应该是那个六丈夫的讲同定跟耶稣同
律法死吧，
是人死啊，人跟耶稣死啊，所以是妻子死啊。
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说，对，这里就问题就来了。
律法死是因为基督来的，是因为基督活的，
所以律法死了。可以杀人，可以办假人，可以去做假人。
基督活了之后，你不会杀人，你也不会办假人，因为基督大于律法，就说他比律法还大，他不是用一个围栏围住你。
但是他只不过就是更大的律法了，照你的意思，他还是律法，
不是更大的律法。
基督是更大的律法，基督死了。
又火了，
就
是
没有，那更不对了。
那我们在复活上也与他联合。
复活让你他联合，先别管复活，先管死的问题。到底是谁死了？
那到底谁死了？第六节看一下，到底谁死了？
他说嘛，第二节说救出丈夫死了嘛，妻子就活了嘛，就归别人了。
他没说妻子活，他只是说妻子没改嫁。
啊，妻子没死嘛？
妻子没改嫁，不违反规矩。
哦，还是把丈夫。
丈夫死了，所以妻子没改嫁。那如果丈夫没有死，你就改嫁的话，那是犯淫乱。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
律
法就是丈夫。
husband 死了吧，对不对？他就自由，女人就自由了，就至少不受他那个丈夫的限制。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千古难题。因为第四节是没办法解释嘛，解释第四节里面的。我的弟兄们这样说了，我们你们是指的我的弟兄们，对不对？ 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的，谁死了？
妻子死
了。对呀，没错，律法没死了，只是我们对律法死了，
大家都死了。
然后叫你归于别人，就是归于从那从叫我借着我的罪身。所以第四节显然保罗他不是讲那个律法死了，然后呢女人活了，然后呢律法那个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个意思，而是讲什么？女人要死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从第四节上他那说法说不过去。但是他所谓的正解嘛，他也可以讲，他是这么讲，就是比较预表的那种的啊。说女人代表真我，就是那个向善的那个我。那个丈夫呢，代表救我，就是那个救人救我。那个救我死了以后呢，那个这个真的我不就活了吗？就可以归给基督了吗？就这个意思。你觉得这样解行？可以。就是真我是代表救，是女人，丈夫代表救。但是那个这样解释比较麻烦，因为比较混乱。比如说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这你们是真我还是救我？真我，在立法上也是死了，真我，哎呀，不一定，所以比较困难。然后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又变成什么了？
救我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解法有点太乱了。其实是正确的解法是反解法。反解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丈夫没有死，女人死了。但是呢，他为什么举这例子呢？那就说保罗他举这例子，明明讲前面讲丈夫。那怎么解释呢？就是说保罗讲的意思不是强调丈夫死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对这个正好对应是我们这个是这个律法，他不是，他那丈夫的律法就是指的这个女人只能归他，对吧？他活着时候这个女人就受这个丈夫，因为他是他丈夫，所以只能归他，他指这个律法，而不是泛指我们所说的那个律法。这样的话，这样一来呢，他的举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根本道理他不是在于丈夫那个律法死了，是说丈夫死了以后呢，这个关系就没有了，然后女人就可以什么归给别人了。他的例子主要讲这个。所以呢，那问题就在于这个，他为什么是女人死了呢？是不管怎么一死，这个不管丈夫死还是女人死了。都是一样的，女人死了，丈夫可以什么？好，丈夫没有这个问题，有点重男轻女了那时候。但是从道理上讲也是一样的。咱假如现在按现在一夫一妻的这种讲法，如果这个女人死了，那丈夫也自由了，对，可以娶别的妻子，不算什么，不算重婚，对不对？所以这一其实一样，所以保罗他只是在讲，就是说，哦，因为一种夫妻这种关系，只要一方死了，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另一方就可以怎么样，再去另找他人。他只是在举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呢，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就解就对了嘛，对不对？那就是什么？我们是那个代表那个女人，我们死了，对不对？我们向罪死了，我们向罪死了，那在我们也就怎么样？我们或者说我们在律法里头死了，我们也就怎么样？脱离了律法辖制。然后归到谁那里？归到像布兰刚才所说的，更大的那个基督那里。我们就不再，如果说这个律法是我们以前的丈夫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有新的丈夫嘛，基督嘛，圣灵、神。所以呢，我们就属于他了。他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对吧？
因为女人死了，她也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对啊，
丈夫若死了，她也
脱离了女人的律法，然后都可以归给
吗？第三节是丈夫的死，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
对，丈夫的律法，不是那个摩西五经的律法。
所以是
可以属别
人。对，就是他其实单单的意思可以属别人。
所以这逻辑上就是，其实他都已经死了，他怎么属别人？
没有啊。
只有没有啊，他死了以后不是又复活
了？
你归到那个里头，跟他复活了吗？归在这儿啊。你又复活了吗？你得先死一下，然后不是跟他没关系嘛，然后你又活了，有新的关系嘛，这里头必须得有一个是活，这死了确实。
那就谁死
了
谁活了。
所以死了之后复活，再活了就已经是新的身份，
对，
不再是以前那个身份。这样解释就对，可以说。
这样解释可以说得通吗？
要说的
好，
但放在现今的法律未必说的。
现今的法律，
因为你就是现今的法律不会认为说你复活了，你会有一个新的身份出来，你还是那个人啊。你
就说你那个什么，你还跟
那个那个所谓的法人，法律不是说你一个法人身份吗？你复活你还是那个法人。
问题是我关键是我死了，他就恶劣了。
对。
他找别人吗？
别人
有律法就跑去找别人。
对，然后我又活过来了，但是你没有律法。哈哈哈哈哈
哈！人很奇怪，律法去找谁？
就是你这丈夫在找另外一个老婆吗？或者女人在找另外一个丈夫吗？
那如果丈夫说我就是要他，我就是不要找。如果是说，如果放在神学上的话，我觉得说得通。只是说，如果一般，
这就是在讲神学，没有在讲那婚姻。
对，没有，我只在想说，如果我不要把它当做福音来讲的话，那慕道友可能没办法听懂。他觉得
谁让你跟他讲，跟慕道友讲这个了？
太深了，
你连自己都没搞明白。
我现在搞明白。
再说一遍。
啊，太搞明白了。
樊姐，樊姐再说一遍。
我已经我都绕了一遍，你是不是偷了？
樊姐就是说，你把丈夫当做律法，哦，然后你是妻子，对不对？然后因着耶稣死了，所以你也死了。
啊？
对啊，我们归入耶稣的死。
你死了。
对，我们死
了。还归入耶稣嘛？你就不属于他了。
对，
不属于律法。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死了。就因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跟律法的那个夫妻关系就解除了。
嗯。
然后呢，我们重生之后呢，
我们又活过来了。
对，我们又活过来，那就归于耶稣。
我们又嫁给耶稣。
我们跟律法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我们就可以嫁给耶稣。
这是第四节，那个第三节那句就是，丈夫若死，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这是例子，
没有，这是例子，就是刚才张峰哥说的，他是
举的例子，
他是先用罗啊那个伦，就是那时候的熟悉的律法的例子。来讲关系的归属，
第四节就在讲道，
他不先讲关系的归属的话，他们可能听不懂。他就说我先讲一个有关关系的例子，好，那你懂得关系，然后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关系，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张牧师刚才那个讲法，对，只要有一方死了，那这个婚姻关系就可以解除掉，然后重新复活之后就有一个新的丈夫。
那讲到这里呢，回到刚才那问题，为什么这律法？他在你后面讲律法怎么会因为那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肢体中发动，然后又说现今脱离律法，在律法上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所以律法又捆绑我们，又发动我们恶欲，所以看起来律法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什么好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脱离律法，但是呢？这是后面第七讲，律法确实又是圣洁的，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保罗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在讲基督徒这个成圣这件事情，为什么突然会讲到律法呢？ 这是一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他这一段他的目的在哪。那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什么，完全是全是什么？是什么？是恩典，对不对？是神主动然后找到我们，然后呢称我们为义，对不对？那成圣呢？需要不需要我们努力呢？所以有一种说法，什么称义靠恩典，成圣靠自己。你们认同这观点吗？
不认同。
非常不认同。非常不认同。太好了，那就没什么好讲了。所以呢，这里保罗他的第七章里，他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成圣的过程中，人也可以做到一个，就是说走到一个，就是完完全全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圣洁这样的一个努力去做到。就像很多过去的酷刑主义啊，很多像天主教啊，什么还有那些所谓的敬虔主义什么的这些，
成圣不能靠。
完就是仅仅靠自己的努力，对吧？但是说对反过来说，你说成圣，我们要是不是就完全不努力？那肯定也不是嘛，那你怎么成圣，对不对？因为你怎么你后面会看到他，你去要你怎么脱离罪的这个罪的权势、罪的辖制呢？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讲到前面讲的称义，又讲到罪的权势问题，讲到那时候，讲到他特别针对的，他要讲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走到一个律法主义的这样一个境界当中。这个律法主义呢，就是要靠什么？自己的努力来成为圣徒。所谓自己的努力，就是不依靠上帝，单单依靠自己。来达到圣，这又犯了以色列人的什么？
同样的
老毛病，对，就是要立自己的义。你立自己的义，就意味着你弃绝什么神的义，神加给你的义，就意味着你弃绝，你不可能同时两者，你不可能同时都得到。所以这是保罗他在第七章特别要讲的这一点。所以他就现在开始讲的婚姻关系，那我们其实已经是不受律法的辖制，我们不在律法里，因为这个律法是让人死的。为什么让人死呢？就是律法会使你怎么样？最后立自己的义，然后呢脱离对上帝的依靠，就脱离对上帝的依赖。即便在成圣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要靠信心嘛，我们也要靠上帝的恩典。这是保罗他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呢，第七章的这前半部，他举了个例子，他就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离开了律法，是因为我们就像前面讲的，因为我们就死了。我们不仅像罪死了，我们像这种条文式的律法，这种条条框框的那种律法叫遗文嘛。哎，你想想，遗文的旧样是什么？这种遗文的旧样是这种条例，这种。就说人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再受这个辖制，而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归入基督以后，依靠圣灵来胜过这个罪的辖制。因此呢，就像我们说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在开始上讲成圣的时候，记得大家第一天。很多人，我们在那边讲，我是讲到成圣的时候，都是给我回答一个，就是叫 perfect， 但是做不到。对，就记得上次小西非常清楚，直接斩钉截铁告诉我，对，就是要 perfect， 但是做不到。
是我吗？
是你。就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那个成圣是很高的标准，做不到，所以就也就不错了。有的这是我家的。那基本上呢，但其实呢，他到我们这时候就是说，我们学到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成圣 perfect 是一个，是我们知道那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标准要圣洁，要达到上帝的要求，要达到上帝的能量。但根本的更看重的其实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什么？而是你和他的关系，你有没有在整个的过程中完全顺服他？你有没有在整个过程中完全信靠他、依赖他？这是上帝远比看你有没有做到更重要。就是他说什么什么翻记是什么？我不是
哦，
就一个理论。
对，
翻记和什么记？你哦，你赶紧给说出来呀、啊！怎么跑了？
翻记和平安记不是，连赎罪记不是你喜悦的。
你喜欢一个什么忧伤痛快的平安顺服？顺服？好像是吧？现翻译的人，他太注重中能人所能看见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但是呢，上帝说我不看这个，我要看你的内心，然后呢，这个你内心，你可以献很多的祭，但你心里头却在远离，嘴上在亲近我，怎么样？心却在远离我。这就是一个心灵的心样，心灵的心样就是我们真正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成圣征战的过程中，我们和他。是怎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啊？好，这一段就讲完了，还有没有问题？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这个怎么解？为什么？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专讲这个问题。在上面讲。律法怎么会生恶？就是马上解释了嘛。说那怎么会？他因为保罗讲到这儿，他也发现他把律法和罪放在一个位置上。他说这不对嘛，对不对？因为律法是圣洁的，他后面讲律法是圣洁的，是好的，对吧？他和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进入到律法主义的这种状态当中，保罗律法就会不好了哈。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这是他讲的一个主要内容啊。第七节到第十三，上次念到谁了？
你
念到我。这样，我可说什么呢？哎，
我念了。
第八节了。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着见命，反倒叫我死。
因为最趁的机会就借着见命说我们先杀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见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万乎不是。叫我死了呢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见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好，先停在这里。所以这一段他在解释说为什么说律法不是罪。读下来读懂了吗？
读懂
了，去解释一下。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呢，罪就会引诱你说：“你看，你就可以拖出那个范围，对不对？你很了不起，你偷偷做了也没有人知道。”就本来你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罪就会引诱你。然后，所以他说，因着什么？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
到罪又活着就死了。
就把那点给解释。什么叫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律法来了就死了。
你又没人定罪
啊。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
那活着咱们就打算把它所谓的活着和罪又 罪呢，就是因着罪死了的那个对面的活着，那就应该是在上帝面前活着，是吧？所以你来解释一下这第九节。
我以前呢，那这个我是谁？
哎，好问题。
因为他这个我已经，
你是杜董吗？我是谁呀？
我是就是还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
我是谁呀？
你想说这句吗？哎呀，
不
玩呀！
你不是不懂了吗？
但这句有点看不懂，这句不懂。
那本来就是活着经营，反正叫我死了。
本来叫人活着戒律，
就杀了。
最衬托十一节读懂的，最衬托机会，衬托一节，第九节是。
就是托尼要解决我是谁。所以呢，啊，你别费时间了啊，你别费脑筋了，这又是一个争论很久的时候千古难题，又是一千古难题。所以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呢，我是谁啊？保罗嘛，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有。
有。第二种我就是说，我对这些明白律法的人讲，前面讲了，对吧？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讲。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这我是指的那些明白律法的人，也就是这帮犹太人，对不对？
嗯。
还有一种就是指所有人。为什么说都有可能呢？但是呢，应该只能有一种是对的啊。先说我在圣经当中代表多数一群人和代表所有的人。都是有的，都是有这个先例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简单的讲就是三章第七节，罗马书三章第七节，你可以就会看到。然后在旧约、新约圣经都有很多，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说，第七节，若神是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也我显的不是指保罗，对不对？显指的是吧？全人类嘛，对不对？因为他讲罪嘛，对不对？他在讲罪，所以这就很多很多的例子，所以我可以代表全人全人类，那在前面旧约圣经代表众人，这都是可以做代表的。那就是保罗在这本书里头，他前面就把我代表了世人了。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不一定要指的是保罗他自己哈。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还是些什么的，都是些学经学家、文士之类的哈，他讲，他说这就是保罗。那怎么解释第九节呢？他这么解释的。
大四个。
不是，他其实说。说保罗呢，在因为他就必须你必须得找到说，在律法之前这个人呢是活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才能解释。所以保罗呢，你必须找到有一段时间他是在这个律法之前呢，他是活着的。然后呢，一有律法呢，他就死了。所以呢，他就解释说，那是在保罗在小的时候，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也完全都不知道律法。然后那时候呢，他无所谓，他想怎么。然后呢，等到他明白了律法，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说杀人，不可说凹，这些律法就不可贪心。他知道这些事情，一下怎么样？他就哇，因为什么？他就开始贪心了嘛。这是一种解释，你觉得这种解释怎么样？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呗。为什么有点牵强？
而且不安的那种。
怎么能再继续解释？给驳倒，直接驳倒。
啊，这或者是太大众了，因为他没有律法是吧？
对。
所以也不，你假如这样解释的话，其实不单纯解释是保罗而已。
嗯。 说他这不实际，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人从小就知道这个，五岁就开始要读什么什么书，十岁要读一本什么书，然后那个到十三岁就要成为立法师子，等等，他犹太人他们不可能小孩他不知道有一个不知道律法的这样一个时候，但你要再往前说婴孩，或者说不能说，就是说太牵强。就所以说，如果单指保罗闲在这里不太合适哈，我们就给他否了。对，我们给否了。那犹太人怎么样？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以前，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律法，所以他们活的。西乃山一颁布律法，然后他们就死了。
没有，没有律法，跟他们一样死。
全世界人，这是对的啊，这正确答案。那好，全世界人什么时候没有律法，却有事在神面前活着呢？
现在。
啊，
现在。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讲的这个我代表全人类，而这个我实际上他现在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我们在当初，或者说当初亚当和夏娃有一段时间呢，上帝没有跟他讲说那棵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子必定死。
那么久远，
对，就那一段时间呢，他在上帝面前确实也没有罪，也没有受到威胁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活得很好，跟上帝有这样的交通。然后上帝有一天突然说了，
还不错，
说原来树上所有的那个只有这棵树上你不能吃，所以你这必须解，这解释为什么比较好？因为第一，保罗他用亚当夏娃来解释的时候，在前面也有嘛，对不对？一人接种，一人接种，所以他把亚当夏娃代表作为人类的代表，保罗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倾向性。所以他讲了我们讲和亚当，他可以把它当成一回事来讲。第二呢，就是说讲因着罪，趁着机会讲这罪是怎么来诱惑嘛？就是前面讲，就是刚才那个作君提问嘛，这罪怎么他这个律法怎么就会变成了一个不好的呢？他就讲，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救命引诱并且杀了我，对不对？
嗯，
这就和伊甸园完全什么吻合了，对不对？
对。
因为蛇是怎么是借什么来引诱？
借着上帝的命令来。
对，说是上帝其实真说，你们那蛇那个树上，你真的说了吗？所以呢，你看这个撒旦，他是用上帝的诫命，用律法怎么样，来引诱人犯律法。所以从这一点上呢，就说明了罪真是罪了，真够坏，对吧？
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 hotel， 它是盖在一个湖旁边，然后它二楼有一个阳台，然后可以直接看到湖。然后他们的那个 owner 他就想要就是避免大家从二楼直接钓鱼钓到那个从湖那边钓，他就立了个招牌说不准。从
这儿不能从阳台掉，然后就他就立了这个招牌，全部人都在那儿阳台掉，然后
就没人
来
钓了。
这就是罪借着什么？借着戒命。对，说不可贪心，怎么样？
贪心
就要看贪心了嘛。为什么不让我贪心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让我吃那果子？所以他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就发动了，就是贪心就在我这个发动了。所以他这个解释，所以这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确实是他完全平衡于伊甸园的那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讲的是代表了什么人类。然后呢，在这里呢，他基本上用的是过去时代。如果你看。看看这种但愿 KJ， 我没啥 KJ， 但愿 KJ。 到哦，
嗯，
十三。
Had not.
对，都是，
嗯，
都是用的过去式。
Was 的过去。
对，所以都讲的过去的时候嘛，讲到罪嘛，借着界命来引诱我，这就你理解后面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完全理解了嘛。他说那本来叫我活着，另一反来叫我死，因为借趁机会借着界命引诱我，并且把我杀了，这就在讲伊甸园的事情，对吧？所以他讲的其实不是律法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然后罪引诱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被罪给杀了，然后就挂了。好，所以这也是讲到说第二段也讲完了，这讲的是世界和律法的关系，我们整个世人和律法的关系就是这样。当诫命出来以后，当上帝的这个诫命，不管是在犹太人也好，然后就是现代人用在他的心里面有良心也好，很多时候越是不让他做的时候，越想做，越去有些人就会引诱他去做，是吧？越是你不试试啊，是吧？
嗯，
抽烟你吸大麻，对吧？越是说这不好，怎么着？越要试试，显出罪性来，这就最首先就是最本来不让吸大麻这是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罪就说借着这不让吸大麻，让你去吸大麻，就更显出他是什么，真是罪来。
嗯，
好。这段就理解了哈，
而且会做各种研究，说大麻其实伤害不大，比抽烟伤害还小，
对，还说甚至有好处，
医疗用大。
嗯，
那这
公认了吗？好，那我们就下十四，十四节念谁了？念完。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
其实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完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让我心中的律消散，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们里内心顺服神的律，就能够提出顺服罪的律了。
好，这一段
常用。
这一段应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这一段整个都讲到一个内心罪与罪征战，就一个脱离罪与罪征战的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挣扎的它整个的过程啊，描写的啊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好啊。就这段应该比较能用的吧？啊？
不
懂，就懂了。
不敢说懂了。
哎呀，不敢说懂了怎么办呢？
求解。
他属乎灵，但是我是属乎灵，明白？好，甭管难不难吧。一个问题，这里的我是指的谁？这里头应该都是现在时候，我觉得。
基督徒。
这里的我应该是指的基督徒。对吗？
哪一种？
14。
到
29、
25，
给12人
也可以。为什么？
因为
这只能是不能也可以，一致是指要指的所有人，就不是指就不能翻就不是指基督徒。
因为反正二十二他说 I delight in the law of God， 所以不是全世界。
可是有没有人？但是有人说是，对这个这又是一个千古难题，又是一个千古难题。对，到现在也连有一直在争论，就是争论这个人是到底谁？就是保罗得救之前，有人说是保罗了，当然了，也有可以说啊、这个是基督徒了，也有人说这不是基督徒，说因为基督徒太惨了，知道吗？说基督徒太惨了，基督徒怎么都得救了？怎么还被罪这么辖制呢？对吧？你都已经是得救的人，你都已经有圣灵在里面，你怎么会叫罪这么来支配呢？所以有人说这是保罗得救前的经历，所以保罗他在自己眼里得救前，所以这是非基督徒。啊啊！
我从哪我都完了，这个完全就特别爱用这一段经历。
那我们都玩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也常用这段经文。
啊。
如果这是在讲保罗没得救之前的，那我们是得救的，还一直用这段经文。
那
不救我们就完了吗？
那我们就完了。所以因为我没有完，所以这里头肯定不是讲保罗。这个逻辑很好吧？你这个逻辑很好吧？所以从结论来讲，这里头应该是什么？不可能，要不然我们不可能完呢，我们也不应该完，对不对？所以从结论来讲，这应该是指的这个
保罗，
对，这不应该是保罗以前的被得救前的经历，而是保罗得救以后的经历。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保罗。
原因第一，他用的现在式嘛，对不对？他没用过去式。表示现在的一种状态。第二呢，就是二十二节，确实是关键境界的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什么？人呢，对不对？我是喜欢神的律，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对，而按照保罗的这八章到七到八节，我们看后面八章七到八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你看到这属肉体的人，就是罪人啊，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服神的律，他们也不会去喜欢神。他怎么可能？他不服神的律，他怎么可能去喜欢神的律？对不对？”所以他也不会去体贴他只能是他是与神为仇的，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一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去喜欢神的律的。所以呢，保罗在二十二节里头讲说，按照我里面人的意思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所以这我呢，当然肯定就不是那后面说的那种人，就不是世人，而是指的什么基督徒。另一方面呢，在以弗所上三章十六节，翻一下，以弗所三章十六节，翻到后面，
三十六，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好，叫你们心里。但是希腊文是一个字，跟刚才那个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是一个字。而那个你可以看到显然是什么，保罗在跟谁讲，是你们，对，你不所的幸福吗？明白了这个基督徒点。所以呢，就从这两点呢，我们就可以比较肯定这一段是讲基督徒。 那这段讲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你描绘出一种什么情景呢？就是我们每日什么与我们肢体内的这样一个
争斗，
对，一个属灵的交战，一个属灵的争斗，一个律的交战。这个呢，怎么讲呢？这个是很正常的。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很多经文书信当中都提到了，我们与罪恶权势或者与罪性本身的这样一个征战啊。但是这里头的问题是，就是说，这叫难，就是说比较是问题，就是说，保罗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讲说，我真是苦啊，他没有办法脱离，你知道吗？可是我内心是我在肉里却顺服了罪，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徒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他以加太，其实加太书5:16-20，我给你看。
你
加太对，加太书5。5:16-20。
This I say, that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对。
For the flesh lust i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 And these are contrary, the one to the other, so that you cannot do the things that you would.
对。18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掌，就不再律法以下。他实际上在讲这个意思，对不对？
嗯。
只不过他这里头区别就是说，你看讲到圣灵和情欲之间的这种彼此征战，是一直在进行的，而且是非常激烈的，就是说是很正常。作为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正常，在保罗的这个观点当中是一个正常的。然后呢，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而圣灵呢就是22节嘛，对不对？就出来了圣灵的果子嘛，对不对？我们都应该，很多人都会背的。人爱心和和平的大家看说清楚了解释。这是他怎么在念，我也没背下来。但是呢，就是说我背下来过，但又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区别在于，就是说加拉太书比较正面，他讲的说要争斗，但是呢圣灵什么会引导我们什么，会引导我们得胜。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就一定能结出什么果子来。那罗马书在这里呢，就真是苦啊，好像没有希望。虽然在第八章你刚才讲到说感谢神嘛，八章的说，
七章最后一句，
感谢神，
有
哦，感谢神靠着我们，七章最后一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对。所以呢，他这里头他在讲，但是他讲的说，我真是苦啊，我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呢，以内心顺服神力，但是我肉体却顺服了嘴。所以这里头还是要回到开始他搞的，就说基督徒可能会面临一种状况，当你靠自己来成圣来行义的时候，就会到这种苦境的状态，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成圣了，我们真的是。要靠自己的话，我们最后就陷入了什么？就是立志什么？你立志行善，一定是基督徒才会立志行善。这里行善肯定是指的属灵的行善，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行善。
嗯，
你已经立志行善了，但是呢，行出来却什么由不得我。你会始终处于一种状况。所以从这里头这段讲，基本上也否定了那个
靠自己
的，靠对 second blessing 那说法嘛。second blessing 不应该有这样的称呼。你自由意志完全很自由嘛，对吧？你没有那么痛苦嘛。但是这里呢，他就讲到说，是当如果你完完全全靠自己，即便是你追求圣洁、追求神的时候，你也会陷入到什么这种决定当中，就是我真是苦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所以我们需要靠什么？靠圣灵嘛，靠着谁？靠着神来脱离。所以这时候，这是保罗，他就回到这整个这一段，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他在讲解，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成圣成义，我们。 除了就不做了呢？
不是
啊，不是的，对，我们还是要做，还是要努力，还要追求嘛，你要征战，对，所以他讲到征战，你还要去征战，还要去做胜过罪，你还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和考验，然后你要选择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啊，顺服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那个，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得胜。所以这里头他就是说，保罗在里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诫我们，要避免另外一种这种律法主义。
所以他这里的我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我。
这里的我是还是一样代表所有的人吗？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当然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吧，对吧？
嗯，
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给所有的。
那保罗到底有没有在罪上面挣扎？
挣扎有吗？
这表示保罗还是靠自己。
他肯定有过靠自己的时候吗？所以这是保罗他一定的体会，也许是他刚信主一段时间的体会，或也许他某一些经历在里头。但是呢，他这里头的我也可能代表了，就代表所有基督徒。
这应该是代表所有基督徒。
应该是代表所有基督徒，包括他。
但是罗马书已经是他生涯比较后期的东西。
对。呀，所以讲完了，哎呀，怎么讲快了？
没事，吃一餐很好，有一餐好。
嗯。我们也没想出一张多少。
所以这里面啊，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所做的不愿意做，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住在我里头罪做。那有人就会说，那就说这是我犯罪，不是我犯罪，是罪在犯罪。
嗯。
嗯，可以这么说。
不行，
也不行。
因为你毕竟配合他了，就是一个是教唆犯，一个是实行犯。就是你教唆杀人，你没有杀人，但是那个杀人也是会被判刑，教唆的人也会被判刑。
对，不是我做的，但是呢，就说应该是不是我愿意做的，但是我怎么样，还做了。所以你还是做嘛，然后呢，当你愿意仍然是必有恶什么与你同在，所以你看到他这讲到这种属灵征战这种，当你想做善，当你想追求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有很多的挑战，就有很多的那个，征战考验你会面临。但是感谢神啊，靠着我主耶稣基督能脱离了这屈死的身体。
嗯。
在那个，他就耶稣诞生就不是在那个时候，不存在在那个时候，
不存在在那个时候。
嗯，他没有存在于那个时候，他存在于那个时候以外。
法理解。
不
要想。
没有，我就想说三位一体嘛，看来就是说他当初他就已经在了，
对，他从开始就在。
嗯，对，他说早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在了，对，
对，
耶稣这样
他没有创立世界以先嘛，
对，
和你同享的荣耀，他就是创立世界以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但是你就是说你去想当时他在想什么，这不太，就是说你是从人的角度再去想神，
对，
是的，你在里面往外看，他是从外面往里看。比如说你把这个时间和空间看成里面的话，宇宙时间空间看成里面的话，那在历史上的某一天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之外往里看，对不对？比如说这是伊甸园，这是现在今天，都在这里头。这一列人，这现在今天，他在这看，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和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有没有？他不是那个时候吗？明白吗？还不明白？
什么叫不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不在时间以内呀、啊。
他不在。
但是他时间呢，又在他以内。你这么说，他不在时间以内，但时间在他以内。那就没有，你就没法概念嘛。所以你的问题，你问题是他怎么想？这个问题本身是在时空里头在想。这件事发生之前，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发生之前他怎么想？发生过程当中，发生之后怎么想？你本身在时空，你不知道在时空以外怎么思考，从哪儿思考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就不能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想让他们想这个傻瓜蛋，然后我好了，我终于可以下去了。
变成那种一般神话式的思考方式。
第七章，
嗯，
对吧？
嗯，还是比较好跑。
第七章，然后下次还一次第八章。哎，
就讲完了，我可以再留点小时。加油！加油，孩子！
我就不来了。
你这个氧气。
在第六节他说我们既然在口语立法上死了，既然脱离了立法，就是他说他不在立法前就是下列。那如果在他的良心，那第十节他说我愿意做善的做善，不愿意做恶的去做，那他也要受立法。
对，这时候他就讲他是没有脱离律法。
啊，没有脱离律法。
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没明白你的问题。
对，
就是说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实际上已经脱离法，脱离律法，对不对？他这里也讲，就是说我们要摆脱律法对我们的那什么，对我们的相当于罪对我们的那种辖制。
要脱离罪戒的律法，
对，
来的极恶是吗？
对，
戒
罪和戒的律法来让我们对去犯罪。
嗯。
然后呢，他这一段讲第十九，就后面这段讲，不管是他这还是大家经历，我真是苦这种交战，这种交战的讲，我没有办法得胜，我告诉你，你没办法得胜，就说明你还在律法之，在律法的辖制之下。然后靠主耶稣就能脱离，脱离啥呀？但是脱离，他说脱离这屈死的身体，那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实际上这屈死身体是被律法所辖制的。因为这起始是一看到立法他就起贪心了嘛，他一看到立法不让这个他要这个，说我没有办法脱离，然后立法又控告我说我要这样你这样你要这样，然后呢我里面就说我不要这样，然后他在这种征战当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脱离这样一个我要想去按照立法行，你要就行不出来。
嗯，
所以说我喜欢神的律就只是喜欢神的律法，我喜欢神的律，我想按神的立法去行，但是我行不出来，所以我真是苦啊。所以这是讲的这个，然后他说靠了我们主耶稣就能脱离了，这讲到后面了。因为赐生命第八章了，如今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在基督里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脱离了死和罪的律。这后面他讲的是没有脱离律法这个律的人的一种状况，属灵状况。
先挑好的就先讲，然后就先定。
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
从讲完十一章开始。那我。
那估计是几月份呢？
一个月后。
一个月份。
差不多，因为下个礼拜
五个礼拜以后。
嗯，三到四。
那我就十二吧。
嗯，好，可以挑。
可以挑。 身百种天际，这都是诗，都是那什么京剧
还是中国曲，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就救了那个圣奥斯丁。
嗯，对，
第二个可以啊，我可以啊。
你是十三，
就这叫十三。
好，
第四十五，
我
选你呢。那谁要十四呢？小剧场不出十三。
我觉得十四我看不懂。
谁叫你说还先查十三？
现在看，
刚才都跟你说十三对。
我十五。
你十五。
你十五。
十五最长，没事。
讲点花点
可以
再
可以
讲，
没有十五是在讲那个耶稣复活，然而你
我还是十四吧，我看十四没看懂，
十五是谁的？
我感觉十四有些，
十四
如果再有千古难题，
十四女生讲
都没有千古难题了，
都没有，
剩下都是女生的，
十四女生讲吧，
也有剩下都是女生。
因为
十
四
他张超
都
一
起，
没
这
回事，
没这回事，
没事，
张超
都
会补充
了，
都
会补充，我说
的
问题，你怎么看？
你是附和有责，我是附和不附和有责。
十四怎么了？我都觉得几样都差不多嘛，都是应用的。
对，因为十二到十六都是应用的。
十四还会扯到灵恩派。
那我们的灵恩。
谁定十四？
本来想说要的。
小心可以，孙传道没问题，他讲的都是正确答案。
我也是。
海娟
你
要自信又从容的表情，
对
就得这样才行，
小心他有爱心让你们先想那么简单的男人留给他，
其实都一样，没有哪个容易，没有哪个不容易，我跟你讲啊，说容易都是容易，说难都难，就是赶上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他了。
十四，好，小心十四啊。
好。
小心十四。
不然呢？
从九到十一啊。
你后面不讲。
九到十一啊，
九到十六是应用的。
九到十一三张是吧？
五一的计划。我觉得
以色列人的问题，
我好像讲不了三个礼拜，我可能我甚至觉得一个礼拜
讲三章，
我甚至觉得
你每次都拖了，
对啊，
你觉得哪？
对啊，但是把
时间
立志不拖时间，你就
拖不拖时间，
立志不拖有的。
你也别给我们一开始就啊结束，反正念完了结束，都明白了明白结束。
真的对啊，九到十一其实很好说，
是吗？很好，
调和一下，大家互相调和，彼此谅解一下。
九到十一，你得讲中把预定论讲清楚啊。
像我们这种帮张峰哥绿茶经，
我们一起讲绿茶经，
快乐绿茶经。我礼拜三也来一场，礼拜天要去那个做测试，
我说我
还要来一场，
我帮你一场，你不能在那边讲。
我就你们查对不对？你们查完了以后，
那你礼拜天就去听他怎么讲，讲十四。
你们查先给我预查，不让
给他，
不让开始就给我预查了。
我没有资格帮你，只是帮你先排除掉错误的说法。
我就让大家先
好。
不要什么，我会那一套用的。
就先读十遍，
他里头只有一个人，我就是。
行了，那算好了，剩下的给周明了。
十五，还是你十五好吗？
对呀。
那周明
十六就是杨鑫跟周明吗？这两个人。
这种十六我就不来了。
不会，一开始举荐飞笔，你需要讲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飞笔，飞笔是谁？
现在我也几百个，现百度。
举荐我们
全
家，
真
的反击了。
嗯，然后我男的，后面一堆我男的，
就进来。
Hello，
对，然后就问说谁是杨家反击啊？
然后亲爱的一败泥土，亲爱的一败泥土。
对，杨家反击啊，有没有被赶出来？
玛丽亚，
你要什么？
一败泥土谁？
现在还没有想
下一个，
安德泥土和尤尼亚。
四大五就是谁？
出名的吗？这名字不，
哈能不说行吗？
不说行。
又问
亚历波波加里，四大五。
完了。
是非拿是还是？是非拿是，土库萨是。
这真的要看英文的，断句断的。
比西是，你看他说是，用的很古的文。
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我不是谁都不知道。留着他。
不知道。
鲁夫是谁？可以讲讲。
叫周